六篇第十五节，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好，这我这一堂的重点是在恩典和祝福。上帝给我们什么恩典？或者恩典和幸福哈？什么样的生活是幸福的？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生活哈？各位，让我们诚实一点哈，也让我们马上能够跳脱那些属灵的那些术语和习惯，不用脑筋去思想的属灵术语和习惯。神如果要给你恩典，你要什么样的恩典？各位，我希望你的回答不是哦，我希望我父母能够得救，教会能够兴旺。我希望你不会回答这种很属灵。如果真的是从心里讲，那很好。如果你讲说哦，如果神问我要什么，我要漂亮一点哦，那我就感谢主，你的头脑还很清楚，而且你很诚实哈。你说哦，我想要钱很多，我喜欢功课第一名等等哦，那我都非常感谢主，因为你的脑筋还没有坏掉哈，还没有在那里不用思想在回答话哈。但是我的总的答案一定还是前面那个哈，我没有说漂亮不好，我没有说幸福不好哈。我要先说两句很可能会冒犯到牧师的哈，我不知道牧师有没有讲过这些哈。现在在教会里面哈，所有的教会，美国的、台湾的、全世界的、新派的、保守的，全世界教会里面呢，大概有一个口头上的共同的敌人，就是成功神学，或者是Prosperity Gospel 成功福音哈。这种比较针对的呢，就是针对这个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哈。这个灵恩派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会说，你向神求啊，你只要求神就给你，要大大张口求，而且要求的要具体一点，我要有个丈夫身高6尺，然后帅哥怎么样怎么样，我要个太太怎么样怎么样你要赵云基牧师讲的，你要求一个脚踏车，你要求，你不要说哦愿主的旨意成就，要讲的具体一点，要讲我现在要个脚踏车时段变速多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的很具体。好，那尤其这个成功神学叫人很反感的地方，就是或者是叫很多人批评的地方，就是这些求的人就是贪爱世界，贪爱肉体的情欲，就是把上帝当一个财神爷。那么这个是不管是所谓很新派的或者很保守派的都说这样不好，然后大家所提倡的呢，都是我们要的是十架神学，我们要跟主一起受苦啊，是跟主同钉十字架。好，各位，我是赞成十架神学的，可是我对这种批评成功神学的人讲这样的话呢，我常常觉得是第一个不诚实，第二个头脑不清楚。不诚实就是，各位，你不想要富有吗？没有啦，好，感谢主，那我真是低估了你的属灵哈。你不想要富有，你不想要健康，你不想要空气更好一点，你不想要这个物质的世界，肉体的身体更舒服吗？各位，当然想嘛，我也想，而且我认为最好的神学就是从不管是创造的神学或者成功神学，从新约旧约，从律法，从福音里都讲，上帝要给人的祝福和恩典里绝对包括这一块。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一个什么什么纯灵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纯灵的。对，我知道神是灵，但我们人，神所创造的物质也都是好的，包括身体，包括吃的，包括喝的，包括健康，这些都是好的。我自己非常讨厌的是，我各位可能不知道，但是我是因为念神学，我知道有一些新派哈。他对道成肉身，他对童女怀孕，他对耶稣行神迹喂饱5000人，他对身体复活哈，这种在神学院里充满，这种所谓福音派里面也有很多都是这样子，甚至大多数啊，很多人，很多这些神学家呢，他们真是叫纯灵的，哇，灵得很啊，就是他们都在学院里面象牙塔里面哈，然后他们吃的也很好，穿的也很好，他们也有很大的办公室哈。这些人呢，通常也许因为自己的生活呢，其实真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哈，也不会去工作，也不会做什么事啊。 然后天天就是读书啊啊这些，然后就很理想，然后可能为自己的懒惰和堕落很多罪恶感呢，所以这些人就特别喜欢那种左派的思想，打倒资本主义，打倒那种幸福快乐的生活，因为这样呢对他们自己有一点心理的安慰啊，要跟穷人在一起，也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哈，整个在学院里面常常这种哈，就是大学生也喜欢，他们的教授也喜欢，基本上在欧美的，在台湾的这些大学学术界的人士都是这种比较左派的，要跟工人农人在一起哈，我们要打倒这些杜邦啊，打倒这些什么杜拜啊哈，杜邦管你是什么，反正有钱就打倒，然后呢自己呢享受的天天就是不工作不劳动，就是电脑上啊这些东西，然后就很灵了啊，就是很属灵或很精神的层面。可是人受造物，包括这些教授，包括这些左派的人士呢，其实自己也想吃想喝，如果我再讲一句话，也很好色了，也很喜欢美丽的助理了，也很喜欢美丽的助教了，也性骚扰自己女学生的也很多。耶稣责备那些法利赛人，我们基督徒对那些讲到天国讲这些不管是什么样哈，包括我们这些基要派，我是基要派，我们常常也是因为讲那些属灵讲来世讲这些讲很多了哈，然后别人很虚伪，就是实际上啊有的时候就很贪财啊好色啊，然后被发现就特别被人家笑。可是我觉得这些很讲到说那个社会主义啊，跟工人在一起啊，耶稣是跟穷人在一起的，我们是跟穷苦劳苦大众在一起的，其实常常也是很虚伪的。我自己，我们先纯粹谈政治或谈这个社会上的事，我必须说哈，我必须说物质上改善生活，包括交通，包括环境的改善，包括个人，女人更漂亮，男人更英俊，我们的房子更大，这不是坏事，这不但不是坏事，是好事。我觉得不管是基督非基督徒都应该同意这件事情，社会上能更公平，物质上的分配各样能够更好，工作能更好，这是对的事，基督徒也致力于此。不但是基督徒如此，下面我们就谈神学上信仰上，神也是如此，因为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神不是创造一个没有灵没有骨没有肉的人，什么纯粹属灵的，所以我们对这些物质上包括精神上的物质上肉体上幸福快乐，各位你不必有丝毫的觉得有罪恶感，因为神造我们是这样，我们想吃想喝，我们想健康想漂亮，这个没有一点点不对，神造我们是这样，圣经也充满了这种字眼，包括今生的祝福很多，耶稣新约旧约诗篇里不断的讲，主啊求你，包括恨恶的让我的仇敌什么那个变孤儿寡妇啊，什么绝子绝孙都有，这种仇恨的有，各位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自己回去看圣经，诗篇里多的不得了，包括诗篇109篇，你去等一下偷偷看，从第八节看起，我先帮你读一下，愿他的年日短少，愿他的儿女为孤儿，愿他的儿女讨饭，愿强暴的造主债主牢笼他，愿无人向他施恩，愿他的后人断绝，愿他祖宗的罪孽被纪念，很多。各位基督徒不是没有是非正义对错的，这些东西非常的多，公平公正物质上的都有，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反对这些，不但不反对这些，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信靠一位纯灵的上帝，我们更相信这些，但是问题就在这里，问题也就在这里，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是社会正义爱情啊等等所有东西，物质的或者精神的哈，所谓精神的包括听音乐，我们姑且这样说，听音乐啊或者说诗歌啊这些比较好像是形而上一点的，或者是祷告啊这些东西，不管是我们在精神上或者物质上的任何的需要和享受和快乐，一旦取代了上帝就完蛋了，不但是取代上帝就完蛋了，当他的地位稍稍变得使你远离上帝一点，那就是罪恶。 那圣经里面所有责备这些物质上的、精神上、肉体上，就在这里了。我们会为吃忽略或者藐视了上帝一点点，一点点就开始了，然后越来越严重。我们会为了电动玩具也好，会为了博士学位也好，会为了身体舒适也好，我们就会忘记上帝。这其实基本上问题就在这里。所以牧师们讲的道也没有讲错啊，我们是希望要属灵要回到神那里，但是那个属灵回到神是真实认识上帝的慈爱和丰富。如果你不认识而且不经历上帝的慈爱和丰富，哎，这个上帝的慈爱和丰富，丰富的恩典不是常常让你知道这从神来的，从神的恩典来，以至于让你感谢他，让你赞美他，而且让这个爱能够改变你的话，我们就会偏差。可是我们问题就是我们会忽略，你会把上帝给你的恩典，物质上的恩典，空气、雨水、幸福、快乐、肉体健康、性的能力等等，读书的能力、赚钱的能力，或者是其他这一切，你会取代上帝，那就是罪恶，而这太容易了。那么，那我们怎么属灵一点呢？很多时候就多读经、祷告啊，等等啊。但是各位，你就忽略了一点，读经、祷告这些也可以变成骄傲的。所以我们任何事情哈，这真正的十字架的神学或十字架神学，就是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而且因为相信，这是白白主白白的恩典。我上一堂讲创造。这个主白白的恩典其实是世俗的人很不喜欢听的，尤其是那些有思想的人很不喜欢听的。德国一个哲学家菲希特啊，还有马克思啊，这些人还有歌德啊，都是这样讲。他们非常不喜欢讲神的创造，不相信神的创造，因为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是神独立做的。人一知道哦，一切都是神做的，意思就是我们人不能做什么，他们就觉得人被贬损了。他们比我们基督徒还更懂神的话了。对，圣经是这样讲，神做了一切，所以不信上帝人一定会不高兴的。而一个以人为本的人就会不高兴。我们需要知道神做了一切的事情，不是我们在做，我们是无能的。称义也是这样，我们是坏蛋，我们是不好的，神白白把罪人称为义，这也是叫这些哲学家很不高兴的。我有什么坏？我有什么不好？可是我们必须不断的越来越深的看到一件事情，我们本身是虚无的，而我们靠着自己也是虚无虚空的，除了得罪神以外什么都没有。我们需要全心的去信靠上帝，这一点是这个啊，就常常在打击中我们才看得到。我们失恋失学啦，什么不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我们自己办不到，我们就依靠上帝。所以基督徒通常就是在受到打击的时候会谦卑一点，但是如果打击的时候圣灵没有帮助你，让你看到打击是要你看到你自己的不行而去依靠上帝。如果那个打击啊，你的眼睛没有打开啊，你只是觉得我想要的没得到，你就更恨上帝。富裕和贫穷都可以叫我们更恨上帝，富裕和贫穷也可以叫我们更爱上帝。贫穷的时候想到，哎呀，真是神让我知道我什么都没有了，我没有能力了，我没有能力找工作，我生病了，我没有能力工作，我是这样不行，所以我一定要依靠上帝，那就很好。我不要骄傲，我不要自大。富裕的时候想到，哎呀，我自己这么不配，神还给我这么多，哎呀，真是感谢主，这也很好。但可以有相反的结果。好，我要说成功神学一个好的地方呢，就是他们会讲到说，上帝的话是会实现在这个世界的。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很多新派根本不相信这一点，用一些高贵的字眼说，哦，我们要平等啊，要什么要属灵，不要这么肉体哈。其实他是不相信神还会医治，神会用五饼，耶稣又会用五饼二鱼给5000人吃饱，他根本不相信这些事。那很多的所谓的基要派福音派，我们好像也不相信这个事了。各位，我们需要相信上帝今天仍然不但是听，上帝不但是又真又活，他是属灵的，他纯粹是灵，他没有物质，但是他会听祷告，他会创造，他会管理，他会赐下物质，他会的。 但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要不然我们就不信上帝会做这些事，要么我们得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我们只想要这些东西，而不想到上帝是万福的源头，不去把一切的荣耀尊贵敬拜都给上帝。我再说一次，上帝给我们物质，但我们会把物质拿来当神拜，所以神有的时候就给我们十字架的打击，不仅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也给我们十字架打击，让我们就是想要的我们达不到，让我们能够去反省，我们有没有把物质把这些东西当作上帝，有没有这些东西夺去我们的心，包括魔术方块，不要说魔术方块了，不要说手机了，有没有因为我们的敬拜赞美唱得很好夺取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我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只骂小孩子不骂我们大人，只觉得他们在玩很肉欲色情的东西，其实你可以在最属灵的动作上有最大得罪上帝的虚伪，这都会有。所以耶稣那么多责备法利赛人就这样，包括我这样做牧师的，我们常常在所谓属灵的活动里离弃上帝，那真的只有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而我们感谢主，我们也应当求主，求主继续把这些物质的东西赐给我们，我们必须相信神有这些恩典和能力，只是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用这些的时候不至于叫我们对上帝的信心被夺去了，夺去了以后我们对人的爱也就会减少，因为不是从神那里来。成功神学的一个好处就是他还相信神的确在世间有作为，成功神学的坏处或极大的危险就是他会叫人把这些物质的东西取代了上帝。至于那些什么道德上的堕落，那些都是更后面产生的恶果了，我们必须在那个错误的前面就看到错误，前面是不敬畏上帝不相信上帝，那些道德的堕落败坏那些都是后面产生的，那比较次要的，而我们常常只看到那个部分。我们自己在没有信靠神的时候，那个是最危险的。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诗篇106篇哈，赞美耶和华，传说神的大能。然后这是一二节，然后第四节讲到说，第三节讲到一个有福的人，公平公义，这都表示在世上上遵守律法，这些都很好的。然后我们第四节讲到求神恩惠待百姓。求神眷顾我们，然后我们希望看到的时候，第五节选民的福乐，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对不起，我刚刚念成福乐冰淇淋了哈。我们希望看到福和乐，这个福和乐包括精神上也包括物质上，我们可以求神，有什么不可以？然后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些福乐？各位，为什么你没有这些福乐？为什么我不快乐？为什么你不快乐？事实上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应该说，你今天的物质应该比以前好太多了，我们今天台湾的富裕比我以前小的时候要好太多了。可是你自己再想想看，你有没有更快乐？我相信你没有更快乐。当然如果你说有，那感谢主，如果你真的更快乐，一定是信靠主更有快乐，一定是更愿意尊主为大更快乐。神乐意我们使用这些，但是我始终讲这个前提啊，十字架前提，神愿意给你物质上的祝福，那必须你信靠神。你说我信神，那我要讲信神信到什么地步，那是神给我们恩典。当你最求神，主啊你给我钱，如果你现在真的很需要钱，或者你现在病得很厉害，主给我健康，你可以求神，你也应该求神，你也相信神会给你钱给你健康。但是你信他要信到一个什么地步，不仅是信钱和健康唯独从他来，而且要信到一个地步，他不给你你还是要信他。这问题就在这里。各位，你现在最需要钱，我必须说，那个钱不是去赌博，可能是给你小孩做医药费。你最需要健康，那个健康不是去打架，那个健康是现在你希望你有力气去传福音，可神也不给你，你还能说我顺服你？这就叫十字架，对付自己，破碎自己。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顺服，成就了救恩。 基督徒天天都要学这个功课。这是我们的罪恶，没有绝对的在每件事上顺服神。你说这太难了，我也承认，对我们罪人来讲太难，根本不可能的事。因此我们需要求神的恩典。而神为什么向我们有这个要求？因为他本来就这样，太难了，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我们不存在的，我们本来都是罪恶，他使我们存在，给我们生命，赦免我们的罪恶，给我们恩典。然后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人又还是常常犯这个错误，我们还是把这些物质上肉体上的当作神，或者是把一些属灵的那个骄傲当作神。这作者就述说神的恩典，然后再提醒人，这是基督教新约旧约都不断讲的。我们讲一切神的丰富，讲一切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讲到那个根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这么好我们都没有得到。因为我们有罪，这个罪就是没有把神当神。第七节，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启示，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然后神就拯救了。第九节，神就斥责了红海，水就淹没了他们的敌人。好，神拯救啊，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脱离埃及为奴之家。很多的神学家，包括所谓解放神学家，一讲到说出埃及啊，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说这是事实。虽然他们不大相信那个历史的事实，他们要强调什么？他们要强调说哈，今天教会传扬的信息跟当年摩西传扬的信息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我们相信神所做的跟当年神所做的应该是一样。这是什么一样呢？就是打倒资本主义，打倒资本家，打倒那个国民党，或打倒民进党，打倒政权，打倒那些有权威的法老，那些虐待人的，那些压迫劳工的。我们今天要基督徒要来革命，要打倒这些坏蛋哈！各位，资本家有做坏事，这是一定的哈；法老有做坏事，一定的。我们大家都会做坏事，这是一定的。大家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共产党、民进党、国民党都一样，不能说都做的程度一样坏，但都是罪人，而且没有上帝都会非常邪恶，而且都已经很邪恶。我们也不会说每个人的邪恶一样，正如我们不会说每个人的好一样。但是如果不信靠上帝，你的邪恶会越来越多；不信靠上，信靠上帝，你的好会越来越多。哦，很多人就讲到说，今天基督徒也要支持那个贫穷的人啊，要支持什么支持什么。各位，这些我承认可以做，只是如果我再一次说，如果我们做的时候要公平，我们不能只说哦，这个政党就永远对，这个政党就永远错，这个人就永远对，这个人永远错。我们必须很公平的看，我们都有罪恶。基督徒如果就是纯粹我只支持统派，我只支持独派，我只支持环保派，我只支持发展派，那就是错误，因为这些都是罪恶，这些都没有一个是完善的。你那样尽力的支持，把它当偶像，才是罪恶的。好像你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也是这样，以色列很苦啊，被埃及人逼迫啊，被法老逼迫啊，所以神就救他们，好像是这样，对不对？可是诗篇却不是这样讲。当以色列最痛苦的时候，在诗篇106篇第七节，在红海行了悖逆，以色列最苦的时候其实很多了，在埃及也很痛苦，对不对？做苦工嘛，这是真的。在红海也很痛苦，因为马上就要被人家杀掉了，埃及军队攻击他们，快要被淹死了。可你看这里没有说别的，这里在责备那些苦难的以色列人行了悖逆。各位，这真是叫我很害怕的事情。就是今天也有很多基督徒就跟着讲啊，穷人，耶稣是穷人的神，神是偏爱穷人的，这个英文叫 preferential for， 神偏爱穷人 for the poor， 不是 of the poor， for the poor， 就是 偏爱穷人。可是圣经里清楚讲到神是公平的，叫以色列人审判的时候不可以偏袒穷人。各位你不要以为我在恨穷人哈，我也很穷的，我只是在说圣经里从旧约到新约，甚至在以色列人最被逼迫最被剥削最痛苦的时候，圣经有讲剥削他们伤害他们人不对，但是也有讲以色列人也是罪人。在出埃及的时候有这样讲，他们行了悖逆，他们在埃及就不明白神的话，神的事。埃及好可怜啊，应该同情他们。各位，我们对这世界上的穷人有钱人都同情，同情他们是罪人，我们同情他们是罪人，我们也同情穷人物质上的可怜的地方，希望帮助他们。但是我们应该要走公平道路，我们不会说啊谁就一定对一定错。他们在红海是悖逆，各位以色列人在埃及有哪些悖逆？有哪里悖逆？你在出埃及记你看到以色列人就是被鞭打，没有什么悖逆啊，他们是受被罪压迫的人，他们不是犯罪的人，为什么说他们悖逆？其实在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有讲这样的话，我以前都不太懂。红海边他们有什么悖逆？如果你看圣经，其实只有一件事，这件事我们觉得情有可原，只有一件事，就是没有信心。我们每个人没有信心就是罪。各位，你前面看到红海，后面有追兵，你怎么能有信心嘛？你在埃及做苦工，求神帮助你，神一直没有解决问题，你怎么能有信心嘛？我们没有信心，看起来都很合理。但是神的儿女要学习一件事，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信心。不是说我们都很喜乐，我们有的时候情绪没办法喜乐起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过很忧愁很绝望很灰心，这些情绪都可以有，但你一定要还是信靠上帝啊。我建议就是我们在这种艰难的时候，我们都做那个祷告，那个孩子的父亲祷告，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啊。这我觉得是叫神非常喜悦的，我实在信的不足，但我还在信你，求你帮助我，向你呼喊，就是在求你帮助。所以门徒在海上，耶稣不是也责备他们？风浪那么大，耶稣也责备他们呢。各位不应该责备，对不对？你应该同情吧。各位，地震的时候你儿子哭了，你骂他哭什么？你该死，我要打你耳光嘞。你儿子肚子饿了，你说哭什么？各位，哭没有不好，风浪大的时候害怕也没有不好，但是你对主不信就不好。这两个我是希望能够把它分开。你可以在哭的时候，我还是说那个小孩的父亲吧，还是求告神。就是说，我不管我哭，我难过到什么地步，我灰心到什么地步，我仍然是在求告神，我绝不离开你。那就是我们该有的态度，那就是有信心。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有这种困难，在红海边有这个困难，就有这个错误或罪恶。就是他们不信，这不信不管是多么有值得同情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坚信一点，圣经的话不会错的。不过神没有不怜悯，对不对？他们的信心，全部的信心都没有了，甚至全体60万人只有摩西还有一点点信心，在出埃及记上也被上帝责备，你哭什么？你难过什么？当然神的责备一定是对的，就像耶稣责备门徒一样，你们怕什么啊？你说风浪那么大怎么能不怕？对，可是你不要忘记了，风浪大他们看过耶稣行过多少神迹，那些神迹不能提醒你，神既然能行那个神迹，他怎么能不行？他这个时候就不行这个神迹了吗？他不能吗？神以前在你富裕的时候爱过你，现在在你癌症的时候就不爱你了吗？你说我没有经过癌症得医治，各位又是回到十字架， 我们想到神在十字架上把他的日子舍掉了，为了我们舍掉，又叫他复活了，我们就非相信他的慈爱和能力不可。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小信？你们不记得那个饼的事吗？你们不记得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了吗？所以我们不能始终用环境来决定我们的信心，要用信心来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心情来决定我们的信心，要用我们的信心来改变心情。这都是十字架。所以耶稣虽然责备了他们，耶稣还是平静了风和海。神虽然责备了他们，神虽然责备他们的不信，还是斥责了红海，责备了他们，也责备了红海，让他们过去，救他们，淹没敌人。哦，他第12节，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等不多时，他们又忘记了。我们在肉体中就总是会忘记，所以神也会用新的十字架来叫我们学习。好，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啊，这我们要去想一下喽。就是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悖逆，以色列得罪上帝，这是我们很吃惊的事。我们只觉得哦，那些埃及人不对哈，我们没有想到以色列也不对，因为以色列人跟埃及人都一样不信，只是以色列还有芥菜种一样的信心，有摩西的信心被拯救了。埃及人他们不信，到最后就被淹没了。其实神对埃及人和以色列都有恩典的，对法老也是一直跟他用神迹奇事，用灾殃叫法老知道自己错了。法老也说过几次，对不对？我错了，你们神是真神。过一阵又改了。很多基督徒也一直在犯这个毛病，哎，信了耶稣，然后遇到打击又不信了，然后好一点又来了。各位，你不要一直这个样子，我只能劝你不要一直这样子。你可以反复1万次，也许神都赦免，但你不知道哪一次是神停止的那一次。埃及人就最后被淹没了。其实以色列最后也是这样，他们是倒闭在旷野，没有进到迦南地。好，他们没有学会工作功课，就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好，这个大起欲心试探神，这我们也要公平讲一讲哈。所以我总是先提出公平的地方，再责备我们的不对哈。以色列人在旷野要求东西，求什么呢？这个哈，你看哈，在14节、15节，神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然后下面讲到说他们嫉妒摩西等等这些事，然后说他们造偶像这些事，没有讲他们求什么哎。那他们到底求什么呢？啊，你们都知道，求水，还要求食物。各位，口渴求水，这有罪吗？就我们常常看圣经啊，就不去想，就太属灵了。哦，他们都是大起欲心，不，小朋友以后不要这样。然后等一下，我们11点钟上完儿童组织，小朋友以后不要像他们那样大起欲心啊，青年人不要大起欲心啊。11点钟我们上成人主义学，到12点钟，哦，主啊，谢谢你，我们今天爱宴里面有很多鸡和鸭和鹌鹑哈。这不是很虚伪吗？这不是很伪善吗？那我们就等等，应该我们马上到12点钟了，主啊，我们今天就不要吃，我们不要起欲心，我们今天就把这些东西都捐给穷人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不要起欲心，感谢主，我们今天学会了不要吃东西，不是很虚伪吗？各位，这些我已经讲过了，我再重复哈，你不要再重复了，就重复1万遍。这些东西没有不好，这是上帝造的。我们基督徒因为上帝的创造，我们非常感恩。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当作上帝，哎，这很容易当作上帝。你说我没有当作上帝，我也知道。但是这些东西慢慢一点一点，让我们对上帝就缺少信心了，那就危险了。而对上帝，那的确是上帝是一个看不见摸不到。你不要用金钱，不要用一些属灵的活动代替上帝。上帝，我们人最好最安全接触他的还是借着十字架，耶稣的救恩和神对我们生活中的磨练。神求什么？以色列人求什么？我们看一下诗篇78篇。 诗篇七十八篇，你看诗篇七十八篇十五节，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十六节，叫水如江河下流。所以你口渴求水喝没有什么不对啊，但求水喝也不对啊，喝水对也不对，求水喝对也不对，你现在应该知道答案在哪里了。有信心求，有信心喝都对，没有信心求，没有信心喝都不对。那什么叫有信心？你信的是不是那个十字架上的神，为你的罪死而复活，而且继续按着他全能奇妙的旨意来带领你？有的时候那个旨意是违反你的意思，那个都叫十字架。各位，口渴求水喝太对了，被人压迫求神拯救太对了，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你是不是在求神？你是不是在求那位神？你说我是啊，应该是，是吗？你在求神还是求菩萨？你在求神还是求那个灯奴？各位，神菩萨灯奴的不一样，就是神按着自己全能的旨意做事，菩萨灯奴就是听你的意思。这是所有我们在拜偶像的人的作为，他们把他们所拜的神就是一个菩萨，菩萨要听他的意思做事，不听的话他们就不拜了，因为那个庙就不灵了。你今天是不是这样信神？神不灵了，所谓不灵就是不听我的话。各位，神听不听我们的话？神听。神听不听我们的话？不听。到底听不听？你应该又有答案了。有信心他就听，而他成就的方式也不一定是照你的方式，他要怎么成就就怎么成就。这样听起来神都很霸道，但是我们的神绝不霸道，我们是专心的相信他。神给他们水，在人没有堕落的时候尚且是神要人顺服他，在人堕落以后神更是要人顺服他，因为就更危险了。堕落之前顺服就是别的都可以吃，就一个不可以吃，但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听，他们就要自己做神。我们人就有这样的毛病，你在旷野求水喝太正确了，你求水喝的时候就把水当作你的神，把神当作你的奴隶，那就错误了。我们很容易这样做。各位，其实小孩子对父母也常常这样子，一不如意就哭起来就叫起来。各位，我们对小孩更常常是这样，我不是只骂父母不骂小孩的，我们都是罪人，就是按自己的意思做。你在要求水喝的时候，你有没有认识神是唯一造水给水的人，给水的那一位，而且他可以给你，可以不给你，你要认识这一点。不仅他能，而且他可以，他要做的都甚美好，他要做的都甚对。我们很难顺服这一点，就是总是透过十字架上基督，我们才能认识这个真理。好，求完食物，求完水，神给水了。诗篇七十八篇十九十八节，他们心里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他们求食物，在七十八篇下面我们不去看它，就是神照着他们的意思给他们食物了，给他们肉。在民数，在圣经里面，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各有一次鹌鹑，给他们肉。一次是刚刚出埃及，那次给他们肉没有罚他们，第二次是他们离开西乃山要肉，给肉后来死掉。因为你已经经历过跟上帝立约，你知道上帝了，你就应该更顺服，结果你还是一样犯同样的罪恶，所以神的处置就严重了。我今天特别要提醒的一段就是，是我们现在回到诗篇一百零六篇第十五节，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各位，这我们最高兴的，对不对？哦，主啊， 如果我要的你都给我，真是感谢主啊！我现在天天就所要的都没有给我啊！我们会不会求神？我们真的可以求神？我们奉主的名求，耶稣说了，求什么给什么。你说没有啊？乱骗人的，都是说假的，都是玩假的。耶稣说的一定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要把他当神，完全顺服他，而且知道他给不给，他用什么方式给，我懂不懂，都是对的。所以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我。这看起来都非常的抽象，但这是最具体最具体的。这个有些神学家啊，就跟这些我觉得非常讨厌这些学者一样，有一个叫 Karl Barth， 他喜欢讲，他神不是抽象的神，他的字 Barth 神学里面最喜欢讲就是神不抽象，神不 abstract， 神是很 concrete， 神是很具体的。其他什么潘霍华这些人都喜欢跟他讲神不 abstract， 神很 concrete， 然后后来看什么叫神很具体呢，他们又讲不出来，所以他们神学是最抽象的。你说哎，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耶稣真的是处女生的吗？对不起，我特别用这种字。他们说哦，那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哇，一大堆很抽象的字眼就出来了。所以我喜欢成功神学就在这里，成功神学就对他真的是处女生的，对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对他真的是把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了。而那些神学家常常讲的就是用一些很属灵的话，然后很抽象，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很多人还很佩服他，他们我实在不懂。我们的神是工作的神，我们的神超乎历史，但进入这个历史，在工作，在时间里，在空间里工作，他超乎时空，时空都是他造的，但他在其中工作，他也会给我们东西，他这么爱我们，他怎么会不给我们东西？但是我们是罪人，我们常常求的不对，神恐怕最大的愤怒就是让人随心所欲。神如果不管你了，你要什么给你什么，那你真惨。神如果还管你，让你所要的得不到，那神还在管教你。刚才你回去看诗篇七十八篇，他们要什么给什么，最后就死掉了，没有受到拦阻，没有受到十字架的对付。其实诗篇一百零六篇他不讲他们求什么，因为太多了，他们求过水，他们求过肉，他们求过荣耀，他们求过地位，他们求过权力，那就是大贪亚比兰他们求的。那些看起来都是更属灵了，像大贪亚比兰要求的就是我们要在圣殿里服侍。哎呦，各位，我今天做牧师，我如果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到办公室里很严肃的抗议，牧师，我们抗议啊，你再不听我们要解聘你了，什么事啊？我们要求每天我都要来教会洗厕所，你不能不准我去洗厕所了。哦，这样，哦，高兴死了。牧师，你怎么搞的？都不安排我去探访别人，你都不安排我奉献，都不安排我做爱业，你都不安排我服侍，怎么都是你一个人在做？不行，我也要来做。哦，啊，感谢上帝哦。看起来大贪亚比兰要求也是这样哦。哦，耶和华是跟你说话吗？不跟我们说话吗？怎么都是你们在做？其实各位，你也我刚刚讲你也知道，我没有骂平信徒，我们牧师都是罪人。我了哈，李牧师不是哈。不会有一个平信徒说，牧师你怎么都不让我洗厕所？因为牧师也不会让平信徒洗厕所，我们也不会要求。大贪和亚比兰要求的不是在服侍，要求的是服侍的权力和荣耀。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要求的服侍是可以被人肯定的，他很在行的。我也听到很多神学生说，哦，他的恩赐啊，就是教导和讲道， 我都很怀疑他是不是真的会教导和讲道，但是我知道他很希望他有那种发号施令教导的权威，你们要怎样怎样怎样。他根本不羡慕，他根本没有教导的恩赐，但是他有教导的欲望。他没有讲道的恩赐，他有站在台上发号施令的那个荣耀要求。大贪亚比兰就是这样，他们要求这些，他们要求所有的东西，有的看起来很肉欲，有的看起来很属灵，其实都是一样，就是我要做主。各位，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毛病，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罪恶。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我们求的应该是神的国和义，我们求的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可以很具体的求，我们可以求衣服，我们可以求房子，我们可以求配偶，我们可以求这些，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认识这位上帝，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是谁，是因为他给我才有，他造我才有，他安排我才有，而且他的安排，他的给，他的不给，他的不安排都是最好的，因为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为我死而复活。我求是求这样一位神，我认识神的国，他是天国的君王，我认识神的义，我认识他的公平，我知道他公平，虽然我不一定能讲出来，但十字架就让我知道了。我们要求的是这一颗心，主啊，不要给我那些物质上的东西，却让我的心灵软弱。这里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其实使他们心灵软弱，就是不教导他们，不对付他们，不修剪他们。他们继续还有其他的求的，他们求肉体肉欲的满足，那个是可拉党之后的事，民数记后来有记载，就他们跟米甸的女人心一乱，就他们求的其实都是非常合理的事，食色水权力荣耀，这些都很合理，我们每个人都求，基督徒非基督徒圣徒都求，因为神造我们，我们就有这些欲望，而且我们得到这些欲望的满足是快乐的，神也要我们快乐，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些当作神，这些受造的东西当作神，那就麻烦了，那就罪大恶极了，而且我们开始 就在这些事上，时时刻刻都在这些事上会偏离，所以神时时刻刻也用他的恩典和慈爱十字架来对付我们。后来是讲到他们信上面要跟米甸的女人，诗篇106篇28节以后讲的事情就是这个。后来菲尼哈就来做这个事，杀了人，后来又重复这个事，又是在求水，摩西也犯罪了。就摩西那个时候就是看起来实在是很可以原谅，我们从肉体来看，以色列人实在太可怜太倒霉了，他耶和华实在太霸道了太不合理了。如果你真的有这种感觉，我也感谢主，因为表示你的头脑醒起来了，哦，你才知道我们的信仰到底在讲什么。当然我不希望你停到这里，我希望你继续不断地用十字架上的爱来让你那个更清醒的头脑能够更清醒，哦，神不是霸道的，神只是有更高的智慧，我没有看到，我只是我知道，哦，我实在是罪人，我不管看自己多么的合情合理，我是罪恶，我看得有限，我这一生甚至到死的时候，我好像跟耶稣一样说一句话，看起来很不属灵，耶稣说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仍然能够像耶稣一样信到底，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诗篇106篇44节以后就继续讲到耶和华还是在眷顾，那里都讲到以色列王国被掳了，还讲到他听他们的哀告，眷顾他们的急难，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面前蒙连续，让他们古列王仍然让他们能回来。在这后面是这样讲，在前面也是这样讲，诗篇我们也看一下，诗篇105篇哈，我用一两分钟就把它结束了，诗篇105篇那里讲到上帝在你还没有求的时候给你非常丰富的恩典，这就讲上帝的安排计划预定，神带领亚伯拉罕 到迦南地。诗篇一百零五篇从第九节开始讲，亚伯拉罕的漫游跟以色列后来的到处漂流也是类似的。不管在亚伯拉罕在应许之地做客旅，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还十二章那里讲的，或者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被掳之地跑来跑去，或者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漂流，都有神的管教、神的惩罚，也有神的恩典，但在每一个地方都在神的计划当中。亚伯拉罕到流奶与蜜之地，神先安排饥荒会临到，那时候亚伯拉罕当然死了。在饥荒临到之前，神又安排一个人到埃及为他们预备粮食，就是约瑟。这些事我们都不知道，哎，约瑟也不知道，亚伯拉罕也不知道，雅各也不知道。我们人生碰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费解事，我们不知道，但神都知道。神打发一个人去，神让约瑟受到他受不了的事情，冤枉、痛苦、羞辱、绝望，但这一切事是为什么安排的？为他做宰相，为他预备粮食，为他拯救以色列安排的。神在安排这些事情，神也在安排使以色列人众多。诗篇一百零五篇二十四节，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也让我们这很讨厌预定论的讲这个哈，但神实在这样讲。二十五节，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这都在神的手里，而神做的没有一件错的。只是我们人，神希望我们学会，不管是我们遇见这个遇见那个，我们希望我们是蒙恩的，我们是属神的，我们至终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终点站的终和中间的终都是一样。我们在受苦受难的中间和终点，或者我们在享福的中间和终点，我们都认定我们的上帝，我们都信靠我们的上帝。诗篇一百零五篇四十五节，好使他们遵守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愿我们在这一切里面，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都赞美耶和华。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尊你为大，让我们信靠你。主真是困难，主圣灵工作，我们要求圣灵来工作，我们求圣灵那个不是物质，不是肉体，不是我们人间欲望，却能体恤我们各样心情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叫我们认识你，叫我们信靠你，叫我们明白十字架道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